宁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珍贵时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飞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日。作为弟子，住师正法已是第21年，回头一看，时光真是如梭啊！住师正法的路还能有多久？我告诉自己要珍惜，珍惜已走过的路，更要珍惜余下的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一，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听一师恩，了解到了许多师尊在早期传法中的足迹及神迹。师尊在2年多的时间里办了50多期讲法传功班，常常是一个班接着下一个班，不辞辛苦地赶火车、赶时间，为被病魔缠身的人们净化身体，同时传递救世的佛法，度化迷中的众生，留下了一幕幕惊世神迹。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是呀，师尊为救众生付出了所有，承受了众生永远无法想象的苦难，师恩浩荡。因我有缘成为住师正法的一粒子，一路走来，师尊一路看护，逆境中、观难中，师尊点悟鼓励着我，加强我的正念与正信。风雨中，弟子逐渐地成长起来，逐渐地走向了成熟，住师救度着一方众生，行使着大法徒的使命与责任。二，珍惜修炼时光，学好法。师尊在讲法中常常嘱咐弟子们，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努力按照师尊的要求多学法。一年来，弟子在学转法轮的同时，也兼顾学习师尊的其他40多部著作，各地讲法指导着弟子们前行的路，浸透着师尊对众生无限的慈悲启示。每学一次，都有新的认识与感悟，更是一次次身心的进化和精进的动力。学转法轮，为了真正学法，而不是流于形式，我基本上是以背法的形式在学，但我的背法形式还是基于初期的那种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能突破到这一步，也是经过了10余年的磨练。当初我以背几遍的时候，都感觉像没背过一样，那是因为自己的脑子里已被常人的东西填满了。看同修有关背法的交流文章，有的同修背几遍就能背下来了，而且随时都能引用，与同修比真是天壤之别呀。好在是虽不开窍，但我并没有失去背法的信心和勇气，找自己知道那还是功夫不到位。古人尚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说法呢，那就多下功夫吧。于是不再羡慕同修了，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天天，一年年，每天学法不再急于赶进度，把心沉静下来，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段段的背，边学边背，边背边学。10余年过去了，能平稳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能跟着师尊走到今天，不就是坚持学法、背法的结果吗？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的背法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一天，我想把九讲中的小标题整体上串起来背，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可这次就想这样背，于是尝试整体串起来背。采用的方法就是先明白段与段之间的联系，师尊为何这样表达，是自己的理解，整体上表达的是什么，知道师尊讲法都是有规律的，这样自己的思路就清晰了，再将一节一节的小标题连起来背就容易多了。整本书的小标题很快背了一遍，有种越背越清晰的感受了，身心从里到外喜滋滋的，有苦尽甘来的感觉。背法的结果是，我注师正法的脚步更坚实了，谢谢师尊的加持。除了学好法，练功也是不可缺少的，功练好了，才能加速本体的转化，更好的纯净自己，也才能走好注师正法的路，这是相辅相成的。我在重视学法的同时，也按照师父的要求练功，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现在早上打坐常能打坐2小时，这也是近半年努力的结果。白天有时间再加练一次打坐或抱轮，效果很好，感觉每天都在精进中，有修炼如初的那种感觉。修炼状态好了，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就正念足足的，踏实而又充实，内心洋溢着快乐。三，珍惜讲真相救人的时光。修好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让他们有机会走入未来，成就师尊所要的。疫情的到来，加大了救人的紧迫感、使命感与责任感。不管怎样，这是每个大法弟子下世的誓约与责任，是必走的路。虽然有压力，但这不正是在锤炼、成就助师的法图吗？我救人的主要项目就是发真相资料，算来已有几年没做了。这几年主要是打电话播放真相录音和在电话上对讲。这两年疫情中，我主要是贴真相粘贴，近万张疫情凶猛避疫有良方贴出去了。现在我又是以发送真相资料为主，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的门上，是一个挑战。每次出去有种上战场的感觉。在学好法、发好正念后，同时请师尊加持，为弟子做主，这样基本都能做到坦然顺利的发送。每次回来会有种打胜仗的感觉，轻松而又喜悦，有师尊看护真是幸福而又美好。每周把明慧网上发表的精美资料及时下载下来，如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现在主要是这两种，还有一款早期制作的预言与现实也很好，一直不觉得过时。这三种是单张，我利用周末2天时间，把这一周自己要发的都打印出来，再一份份的折叠装进透明袋中，备好小胶条，或贴在住户家的门侧墙上，或夹在对联与墙之间的缝中，就根据实际情况了，每一层发多少，根据楼的建筑决定，尽量让几家的内容不一样，这可以在有人丢掉后，被别人看到内容不一样而产生兴趣，捡起来拿回家看。总之，多样化还是比只发一样的，能引起他人的兴趣，所以我每次都穿插着发，在周一至周五安排出几天，利用中午时间走街串巷发送，每次发几十份，至少也得上下四五个楼栋，还得至少是7层楼或更高方能发完。夏季每次发完已汗流浃背， 像从蒸笼出来的感觉，但心里是清爽的。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是呀，为了众生的得救，这点点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大法弟子就是为了众生而存在的。助师救人的时间转瞬即逝，一定要珍惜师尊为我们大法弟子延续来的救众生的珍贵时光，发挥自己的特长，助师世间行。四，珍惜同修缘。是大法弘传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天南地北不同族裔的同修因法缘而相识，共筑世间助师救人的辉煌，多么不容易啊！我因得法晚又上班，认识的同修很少，早期没参加集体学法，最近几年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是师尊的慈悲安排，不落下我这个弟子，同修在一起互相切磋鼓励，互相促进提高，真是益处多多。有时同修无意的一句交流，就使我改变了固执的观念。一次有位同修交流说，听明慧周刊广播和法会交流稿等的录音，这不也等于与世界各地的同修交流吗？也是学习提高的机会，多好。我因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从来也没下载过，更没听过明慧广播节目，从内心就没重视，认为看每日的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就行了。其实看每日文章也是凭自己的喜好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过后就没印象了。听了同修的交流后，回家就下载了那一周的明慧广播节目，听后感觉非常好，既弥补了没看周刊的损失，有了收获，也有效地利用了吃饭或处理家务的时间，听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从此，明慧网发表的各地同修的修炼交流稿的录音，我都及时地下载聆听，真是受益匪浅。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都特别能吃苦，学法多长时间，他们就盘坐多长时间，个个都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真感汗颜。看到他们那忍苦精进的表现，增强了我打坐中忍痛的动力，让我有种追赶上来的迫切感。在同修们的影响下，也有了不小的进步，延长了打坐的时间，但还远远不够，我还在继续努力。还有一位同修也是我的一面镜子，每次学法他都保持双盘，双手恭敬地拿着宝书置于胸前，看到他那端庄敬师敬法的状态，对我就是一个警醒和归正。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真好，在这个环境中促使我向内找，归正不正的行为观念，比学比修，促使我精进，促使我融于法中，跟上助师正法的脚步。谢谢同修，谢谢师尊的慈悲安排。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这修炼的机会，珍惜你们走过的路，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这是师尊对弟子们的殷切期望，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与嘱托，珍惜与师尊同在一世的圣缘，努力精进实修，随师圆满把家还。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个智慧、诚实、善良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日。我身为一名曾经多次聆听师父传法教功的老弟子，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幕幕经历过的酸甜苦辣，能够走到今天，全靠大法的教诲与师父的慈悲保护。每每想起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我不由得泪流满面。在迫害的开始，我摔过大跟头，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又一次安排同修叫醒我，给我送来了大法与真相，唤醒我的佛性，让我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处事正法，兑现我的史前大愿，跟随师父回家。要写的故事很多，因为个人的心性与修炼的层次有限，不能完美表达出师父的慈悲与我个人的感恩。一，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由一个对电脑与现代办公用品一窍不通的人，成为一个能熟练使用电脑，并且能进行简单打印机维修的技术能手，既能方便我自己，也能方便亲朋好友与同修的技术能人，每一步都贯穿着大法的超常。每当我遇到搞不懂的问题，我在学法后或练功中，灵感就打到我的大脑中，遇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原来只是依靠同修或常人帮助我装电脑系统，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后，就得等着同修的到来或找常人去问，需要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就想，我有师父，我修的不是超常的宇宙大法吗？大法本身就是超常的科学，怎么能总是依赖与麻烦别人呢？为什么自己就不付出时间努力去学呢？我就开始看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的文章，了解同修们是怎样走出被技术困扰的过程。受明慧文章的启发，我也注册了天地行网站，成为一名会员。我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一边学教程，一边在我的电脑上实践。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发帖，隔天就有会员解答我的问题。在我基本能如意上天地行学习的时候，奇迹也就出现了。我刚刚发过去的帖子，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热心的会员或者版主给我回复，就像面对面在教学一样。这样我慢慢的日积月累，我不但能如意安装电脑系统，还能做 WTG， 给同修或常人朋友带来方便，朋友也能通过网络安全的了解大量的大法真相，从而生命真正的得到救度。二，突破观念，师父保护我走过艰难时期。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不但有了超常的智慧，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在生活中换了几次行业，这在常人眼中是很难的。常人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能如意的学会手艺。而且人都知道换一个行业就得从头学起，但我没有被困难吓住，我就凭着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与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虚心的学，诚实的做。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就听师父的话，不怕吃苦，乐观对待每一天，很快就能掌握一门技术的要领，甚至成为一名能手，给我在工作与生活上带来很多的方便。在我遇到生活困难的那些年，我没有因此而气馁，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我走出了自己的路。我没有依靠同修或家人养着，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就想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一份工作，师父看我有不依靠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安排我认识一个明真相的常人朋友，教会了我一门实心的技术，我的生活来源一下就改善了。刚刚开始，我每天只能挣100多元的苦工钱，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终于有一个既能练手艺又能赚到一定生活费的工作，我就努力的去做，不怕吃苦， 终于练就了一手专业技术，一下改变了我的现状。一天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拿到几倍苦工钱的收入，而且还能节省很多时间，由我自己支配时间用来学法。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有很多善良的老板或打工者，我与他们互动过程中，智慧地讲给他们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从此生命能够得救。我在这个过程中助施正法，救度这个行业的众生。我也真正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就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保护着弟子，使我闯过一个个关难。那几年我基本都是独自一人居住，身边没有亲人与熟人。我也曾经遇到过病魔对我的干扰，有一次我突然连拉带吐，吐出来的都是黑水，表面看是吃了过期的食品，可同时师父将计就计给我净化了身体，从而使我心性得到提高。那个过程身体没有感到有病或难受的状态，只是很恶心。我凭着信师信法，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从心底深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念这九字真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较量，症状就消失了。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第二天我就能照常上班。有一次我一人独自在一个工地干活，在走人字梯时，因为地面不平整，梯子四角没有撑开，两米多高的梯子一下就要倒下。当时我还在梯子的最上面，手也没有地方去抓。在这危急的时刻，我心里一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心里求师父救我。我顺势向墙面方向扑去，梯子带着我靠到墙上，顺着墙滑下去了。身体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只是脚脖子有点疼痛。我休息了两天，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我知道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三，在与同修的摩擦中提高。还有与同修之间发生的摩擦，在心性上的过关，这个比在身体上的承受就更难。我本来就不容易，因为当地同修被绑架，涉及到我的安全。 A 同修帮我找到了一个房子，他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位同修 B 突然到我这里，让我另找房子，因为他们是最清楚我当时的处境的。我费了很大劲刚刚收拾好房子，没有多长时间就让我又搬家。我一下大脑一片空白，这可怎么办？但我当时心里很坦然，就一口答应同修，我说我能找到合适的房子。第二天我就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那个房子。我自己买的东西基本没有要，房租他们也没有给我，我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到那里我通过静心学法找自己的原因，这是什么心还没有放下促成这种情况。虽然当时很坦然，但后来想起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心里还是翻江倒海。对这两个同修的所作所为，从心底里开始理解不了。这时就想起了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其将，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就明白了，修炼的路上没有一件偶然的事，都是有原因的。B同修他们把我撵出来后，他自己住到那个房子去了。A同修办理的合同，直到几年以后退房也没有变。那时我心里不想再见他们俩，心里那个怨气老是上下翻腾。我在仔细思考，跳出这件事的本身来看这个问题。还是我做事没有考虑 A 同修的安全，只顾自己，是畏私的心，同时还有怨恨心、妒忌之心。我应该听师父的话，要包容他们，这是他们帮我提高心性呢，这不是大好事吗？心里那个怨气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之间那个间隔也消除了。在他住进去的过程中，他房子又需要安装空调等等，添置了一些家具，他又叫我给他帮忙收拾。我那时虽然工作很忙，照样抽出时间给他去做，没有一点怨言。后来他又觉得房租有点贵， 要我和他同租这个房子，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谢绝了。有一位同修是在邪恶的黑窝中被迫害多年，回来后没有工作，自己没有收入，而且因为在黑窝中受那种环境的影响，很多习惯与正常社会生活习惯不符，党文化比较明显，说话后面带着负面的思维，遇到不符合他心意的事，老是拉着脸，眼中带着那种抵触的目光。我心想，这不是真正的他自己，他是一个本质很善良、有修养的人。一次，我带他到我承包的工地去干活，让他能够自己挣到一些钱，维持生活。他有时觉得活太累了，产生抵触情绪。我让他这样干，他就是不按照我说的去做。因为我经常干这种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这样慢慢去干，带来的后果会给后期造成很大的麻烦，得付出很大的劳动量才能达标，只能这样慢慢一点点的去干。我当时没有太多想他的承受能力，我犯了一个错误，说话的口气不和善，伤害了他。当时只有我在主持这个很专业的项目，他就开始不配合我了，溜到一边去了。我一个人干起来很累，到中午他也不和我一块去吃饭了，我给他买回来饭他也不吃，跟我赌气，我也只好换另外一个人配合我工作，给他另外一个工作去干，他就一直给我拉着脸，第二天中午还是不吃饭，我也没有理他，只管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就在心里找自己，这是我哪里不对劲了，和大法拧劲了。我找到了，我在工作中也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对人家说话，不能常常用命令的口气，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当我一开始向内找时，他也改变了，主动给另一个人说他愿意配合我，重新跟着我完成了这个项目，他也得到了很可观的劳动报酬。四，在工作中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在一次工程项目中，工地上运来了一批原料，我们第一天上手，工地上甲方老总派了一名工人配合我们工作。因为原料的包装太大，而且需要从这几百公斤的大桶中倒出来才能使用，老总就买了几样工具。听小工说，当时把老总买来的电动工具都用得冒烟了，还没有把原料抽出来，老板就犯愁了。到下午下班后，我就给我们的老板建议，我说我有办法，我说你给甲方老总打电话问问他们的这个包装还用不用了，如果不用了，我给他想个办法，既省力又好用。结果老总说包装不要了，你们尽管按照你们的办法去做。第二天我带上我的电动工具，十几分钟就从大铁桶的中间开了一个方孔。当时配备的工人用人工去开桶很是费劲，而且也需要倒腾几次，加进锡料，用工具搅拌一下，就能使用工作机器自动将原料使用了，干净省事，可以减少一个工人一天的劳动量，也节省了工费。按照原来的那种办法，费时费力，而且这种又累又脏的活，工人只要干上一天就不愿意干了。老板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就高兴地说，哥，你真聪明。我说，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他们都会心地笑着说，对，应该感谢大法。在工作中，我们老板常常把工地的工作全托付给我，我就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尽心尽力地给他安排，使工地工程能顺利地进行。我也身体力行地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地默默地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因为他工作比较忙，有一天下午匆匆赶到外地去了，我就领着小工把工地的工作干完，将下一场工地需要的工具转运过去，安排好第二天的事情，安全顺利地进行了下一个工地的工作。而且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工地的工具设备全部整理安置适当的位置放好，他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老板常常在结账的时候，除了付给我本分的工资外，总是多给我几百上千元钱，表达对我的感谢，每次我都谢绝了。有时因为他给钱给不到我手，就偷偷塞进我的口袋，我发现后就给他放回去。他对我说，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宁愿把钱放在你那里都不愿给我媳妇， 你是我最放心的人。修炼大法的路上故事很多，这里写出几件小事与大家共享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法轮大法给我身心带来的美好变化。修炼法轮大法真幸福，它能使人快乐向上，能使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质的改变，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对家庭、社会有益的好人，从而达到返本归真、走向圆满的人。有不足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平稳走在修炼路上，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得法辅导员就要求大家除了练功外，每天还要读转法轮。这时我就感觉到学法的重要性，因此我在1999年720迫害前就开始背转法轮了。在校读书时，我的记忆力比较好，不怕背书，但是这么厚的书我是没有背过的，想想也困难。还好没有时间的约束，我就这样随其自然地背法。当时书里大多数的内容都是不懂的，因此背起来就更困难。但是我能够按照书上的词句，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背，不管意思懂不懂，越是不懂的词句越难背，越不顺口。我就利用做家务的时间，比如洗菜、洗衣服的时候，直到当时记住为止。我是按自然段，每天不停地一段一段地背，不反复，直到背完为止。现在我也忘记背第一遍用了多长时间了。万事开头难，自从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再背第二遍就感觉容易多了。反正我是经常隔一段时间又背一遍，隔一段时间又背一遍。20多年来，我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总之感觉一次比一次好背，一次比一次背的速度快，每遍背到后面都比前面好背。除了背法，我每天还要通读大法。在背法的时间段里，每天法就少读一点，不背法的时间段里，每天法要多读一点。不过感觉背法比读法的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我读法的速度很快，但是很难入脑，而背法必须每个字都要打入脑子，不然的话就背不出来。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开始的时候碰到长的自然段还要分开背，到后来就不要分了。每天背的进度有一页、两页、三页逐渐在加，就是有一次我突击背，每天背10页，背了30几天背完。现在我每天背5页，再读一讲转法轮。我一般都是早上6点发正念后开始背，背到吃早饭，早饭后再做其他的大法工作。如果还没有背完，当天再抽时间补上。我经常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一次背的篇幅很长，我经常想他们怎么能背的篇幅这么长。我曾试过，我怎么不能背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前年年底，我正好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我想修炼也快结束了，又快过年了，想要自己轻松一下，就没有继续背法，只是每天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和读两讲转法轮，我想有时间再看看其他的讲法。好了，安逸心出来了，给旧势力钻空子了。因为我读法和听法都不怎么入心的，也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讲法，其实是在走形式，没有真正学进去。好了，干扰来了，家庭磨难也时不时的出现了，病业关也来了，要么一段时间发冷发热，要么一段时间流鼻涕，再不然手又凭空的出血，总之没有间断过，甚至连过大年手还有几处包扎着，当时我还没有悟到。到了去年五六月份，我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法没怎么学进去，又应该要背法了。经过几天脑子里的正邪较量，我又决定开始背法，而且我要每天背五页。当时我在想，每天五页不知能否背下来，以前最多才背三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确确实实，我从去年6月3日开始背到8月7日，共花了两个月零四天，一遍转法轮就轻松地背完了。现在回顾一下，在这一次背法的时间段里，发现自己的修炼状况好了，身体病业和家庭磨难也没了，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那样，法能破一切邪恶。因为我法学进去了，旧势力没空好钻了。8月8日又继续开始背第二遍了，随着学法的增强，随着心性的提高，层次也上来了，而这一次背法就不一样了，每段一开始背，后面的自然段里的词句就自然而然的一句句打进脑海里，背起来很轻松。这样看来，要连起来背一讲也不困难了。现在我正在思考，准备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呢。回顾20多年来的修炼，我经过了多次的磨难，而且发现每次磨难来临之前都没有真正的学法，更没有背法。2012年被邪党迫害之前，我当时在家正好一个人独住，因为有环境条件，我干事心又很强，所以每天就忙于做大法的事，忽视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半个小时的三套动功，我15分钟就练完了，打坐动作也不正确，每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学什么也不知道，因此经常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在睡觉，总之个人修炼状态很不好，因此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会被邪恶迫害进监狱。2015年从监狱出来，后来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师父借同修的口经常提醒我要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干大法的事，我也吸取教训，学法不能走形式。现在我才全身心地感受到，一个人的修炼状态全来自于学法。弟子悟道，只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